就在孙延龄觉得满肚子的委屈没地方诉，想要撂挑子了的时候，汪世荣出现在他的面前了。那一天，汪世荣在翠仙楼被孔四珍给轰走了，虽然他没敢再来找孙延龄，但是他并没走远，一直躲在暗处静静地观察着孙延龄的一举一动。有一天，孙延龄出城打猎，汪世荣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他在孙延龄面前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游说了一番，说吴三桂如何如何器重他，吴三桂如何如何兵强将勇，康熙王朝如何如何就要完蛋了，还说吴三桂非常欣赏他孙延龄，已经给他有密诏了，封他为大周朝的临江王。什么大周朝？那是吴三桂异想天开，他觉得他将来打下天下做了皇帝，他的这个年号啊就是大周朝。当时呢，孙延龄正是满腹牢骚一肚子的委屈，怎么能抵挡汪世荣那张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嘴呢？就上了汪世荣的贼船了，并且接受了吴三桂颁给他的密诏，当了那尚未开国的所谓大周朝的临江王。就在吴三桂扣留钦差的同一天下午，孙延龄和马雄联起手来，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下了鸿门宴，一举将王永年、戴良辰等11位将领和广西巡抚全都给扣押起来了。大变猝然而至，孔思珍却还被蒙在鼓里呢。这些日子，他接到各地急报说尚之信和吴三桂军队调动频繁，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时地袭扰着他。孙延龄和自己虚与委蛇，他也早就看出来了。为了防止桂林城有什么突变，他派戴良辰日夜守护将军行辕，每天晚上二更天回府禀报一天的事务。但是今天这三更都过了，戴良辰还没来，他心里就有些焦急，也有些疑虑。他让人搬了一张春凳半躺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发愣。突然隐隐约约从行辕方向传来了号角声，紧接着便是爆豆似的马蹄声响，惊得一街两巷的犬吠声此起彼伏。孔思珍一跃而起，正要派人出去打探，就听院子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他大喝一声：谁？我！话音没落，青猴提着一把半截剑跌跌撞撞的进来了，浑身上下像是被泼了一桶血水呀，鲜红的血顺着裤脚往下滴。他用手扶着门框，脸色苍白，断断续续地说：姑姑，姑姑，大事不好，兵变了，您快快走吧。什么？秦猴，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你快说呀。姑姑，孙延龄他变心了，趁着他们还没赶来，您快走吧，到苍梧傅大人那儿去。话没说完，青猴身子一软，已经蹲卧下去，只用那把半截剑支撑着身子，虽然没有倒下，却是再也不动了。孔四珍惨叫一声：青猴！他扑上去，颤抖着手抚摸着青猴。青猴，是姑姑害了你呀，我不该带你到这儿来。他突然停止了哭声，回身取下墙上悬着的宝剑，朝后边大喊一声：孔家的包衣奴才们都出来。可是想不到家奴们连一个都没有了，应声而出的 却是自己的丈夫孙延龄。他冷冷一笑，哈哈，我的公主，别喊了，没用了。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孔思真。我为光复汉室基业，受了临江王的封号，现在外有千余将佐，已经把府邸团团围住了，请夫人不要做无意之举。什么？什么临江王？哦，我明白了，是吴三桂封你的吧？哈哈，就算是吧。不过你放心，我们是结发夫妻嘛，我不会难为你的。孔四真盯着孙延龄，忽然笑起来了，哈哈哈哈，恐怕未必是夫妻之情吧。你留着我是想在朝廷那边留一条后路，是不是？
四真，你
行了，不用再说了。后边这座楼是先父定南王殉节之地，你既然念我们夫妻一场，那就叫我死在那边吧。孙延龄一挥手，叫来了两个教尉，把孔四真手中的剑夺过去了，这才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你们孔家是最讲三从四德的，只要我没写休书，你仍然是我的妻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我不让你死，只是自今而后，你不是什么四格格四公主了，乃是我临江王的王妃，你知道吗？陕西王府臣也已高树一起，要不了多久，三王将会师直立，爱新觉罗玄烨就要完蛋了。孙延龄说王府臣也已高举一旗，这是真是假呢？不错，他说的是真话，王府臣的确是叛变了，不过那里的情景与广西却大不相同，是由于没落重回陕西引起的。原来啊，康熙也清楚的知道，只要三藩一叛，西路的马耀子王辅臣就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叛，吴三桂就失去了呼应，他若跟着反了，那朝廷将腹背受敌。尽管康熙对王辅臣恩宠倍加，把他全家抬为奇级，又赐了他一支豹尾枪，可是对他却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为了确保西北的稳定，康熙给兵部尚书莫洛加了西北经略大臣的职衔，并且让他立即赶赴西安抚慰马耀子王辅臣。按说呀，莫洛曾经当过山陕总督，驻节西安十几年，与王辅臣之间早就有些隔阂，俩人本来就不大和睦，派他去并不十分合适。但是莫洛在陕西政绩显著，百姓拥戴，只要能对王辅臣代之以诚，消除前嫌，很可能建立一个军民同心的局面，把西北的局势稳定下来，朝廷没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西南的吴三桂了。莫洛来到西安的第四天，就约了王辅臣一同游历山。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迎着落日信佩游江，一边慢慢的走着，一边闲谈。莫洛问王辅臣，辅臣，这几年兵好带吗？王辅臣感到有点奇怪，这一天来他们俩在骊山温泉始皇陵墓游玩散心，吃酒闲谈，连一句议论朝政局势的话都没说。此刻落日昏黄，身在归途，他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倒是王府臣一时半刻不知如何回答了，只好搭讪着应付。回莫大人，我的部下都是跟了我多年的了，还算听话吧。君们，我这次重来西安，有一肚子的话要和你畅谈呐，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却又硬生生的给吞回去了，怕说出来会使你怀疑，所以……王辅臣闻听此言，突然勒住了马缰，吃惊的看着莫洛，想听他到底要说什么。莫洛苦笑了一下，才接着说：嗨，将军不要这样看着我，这些年呢，我人老了，世上的事儿也看透了，看破了，早年的盛气凌人早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咱们总是在陕西共事了十几年吧，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只想和你交个心，也交个朋友。王辅臣听他说的十分诚恳，就用鞭子往山坡上一指：莫大人，您要真想和我私谈的话，那回到城里倒多有不便了，瞧，我们就在那边，那小石头上坐坐如何？莫洛点了点头，让随从们在山坡下候着，便和王辅臣一起纵马上山，在一块大青石旁坐下来了。看着前边夕阳抹红了的云霞，莫洛心情沉重地说：将军，我向你透露几个消息，朝廷派到云南的钦差到那里两个月了，却是音信皆无，生死不明啊。最近又有快马来报，说孙延龄已经扣下了四公主，竖起了反旗。福建的尚可喜父子，广东的耿精忠爷们也有异动的迹象，看来三藩叛乱在即，大变就要到来了，此时此刻不知将军有何想法呀？哦，莫大人，皇上派你再次出镇陕西，是不是怕我王辅臣也生外心，跟着三藩闹事啊？不不不，皇上绝无此意，我出京避辞的时候，皇上抚着他那只豹尾枪说：莫洛，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你都不要怀疑王辅臣，朕对他期望很重，你要与他一结同心，共赴患难。王辅臣听了这番话，显得十分激动：谢皇上圣恩，谢莫大人对末将的倚重信赖。刚说到这儿，莫洛摆了摆手：将军，请听老夫一言，皇上对你视为股肱大臣，也寄托着厚望，老夫岂能不听圣上的旨意？但是老夫有句话却又非说不可呀。哦，莫大人但讲无妨。我担心的是你的部下呀，你能担保他们个个对朝廷忠心耿耿吗？王辅臣被这忽然而来的问题问得愣住了，但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老部下了，可是他们的出身却又各不相同。他这支部队大约有4万多人，分别由马一贵、王平藩、张建勋三个人统领，另外那就是龚荣誉的3000中军了。马一贵和王平藩是李闯旧部，素怀二志，尤其是那个马一贵野性难改，兵士们稍微犯了点错，他总是大棍责罚，这大棍子是又粗又重，马一贵又心地狠毒，常常一棍子下去 就要了兵士的小命，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马一棍。这张建勋呢，实力最为雄厚，他是个酒色狂徒，也是吴三桂的谋士汪世荣的死党。当年吴三桂受封藩王的时候，大摆庆功宴席，张建勋喝得酩酊大醉，竟然口出狂言，调戏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一怒之下就要砍他的脑袋，亏得王世荣保本，才饶了他一命。所以张建勋把汪世荣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的话还比圣旨还灵呢，只要汪世荣从中一挑唆，说不定头一个叛乱的就是他。马一棍、王平藩和张建勋这三个人匪性难改，他们的部下亲信也都是些亡命之徒，只有龚荣玉与王辅臣患难十几年，义结同心，为人又正派，他的三千铁骑军威整肃，军纪严明，战功也比较多，所以王辅臣把这支队伍当作自己的中军。可是人数毕竟是太少了，目前他们不知道三藩的动静，还肯听他王辅臣的节制，如果一旦形势有变，他们又将如何处置呢？王辅臣思来想去，这个包票是无论如何不敢打的，可是在没落面前又怎么能将这些个苦衷和盘托出呢？想来想去，只有以问作答。莫大人所虑极是，那请问大人有何良策确保西北平静呢？莫洛在陕西多年，王辅臣手下几个将领的情形他了如指掌，王辅臣此刻的心情他也十分理解，但是见王辅臣不肯明说，自己就更不便于点破了，只好含而不露地说：辅臣，皇上对你圣眷极深，老夫虽身为经略大臣，也为将军马首是瞻，依我看，如果没有意外，你我自然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变，将军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他们一起背叛朝廷，要么身死家亡，除此之外将军别无选择。
哦，莫大人所言极是，我马耀子乃血性男儿，既受恩于朝廷，岂肯再做背叛君父之事？但是如果大人估计的不错，我又该当何以处置呢？
王将军，恕老夫直言，到了那一天，谁也救不了你，所以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先走一步，以防不测。
好，请大人指教。
第一步，先把马一贵和张建勋两部人马，一步向西，一步向北，远远地调离西安，万一三藩叛乱，使他们无法互相勾结。
好，末将遵命。
请问这第二步？第二步嘛，千总以上的将领要全部更换可靠的人担任。
听了这话，王辅臣感到有点为难了。
哎呀，大人，这一点末将可办不到啊，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呢？
哎，这好办，我送给你。
我这次来啊，带了200多名包衣家奴，现在全都转送给你。
莫洛说着，从靴叶子里抽出了一张纸来。
辅臣，你已经是汉军正红旗级了，有几个奴才不是更好吗？收下这张转赠文契，你就是他们的旗主，操着他们的生杀大权，有这些人在下边做官，这个兵不就好带了？ 你这提督不比如今做得更稳些吗？
莫大人。
王府臣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这张纸，感动的他不知说什么好了。这一份厚礼可以说是万金难买呀，因为这些个包衣旗人呐，哪怕将来是入阁拜相，封侯称王，也仍然是他王府臣的奴才。一刹那间，他觉得过去与莫洛的不和，全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怪不得西安百姓称莫洛为莫青天呢。莫洛的这个计划如果能够顺利进行，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但是很可惜，他们晚了一步，那个以小张良自诩的汪世荣带着吴三桂的密令已经在莫洛之前来到了西安，潜伏在张建勋的兵营里已经有四五天了。他是张建勋的救命恩人，他的话张建勋奉若圣旨，早在莫洛和王府臣游历山之前，他们就已经定下了兵变计划，静等时机了。第二天下午，王府臣在提督府聚集众将领，宣读了钦差西路经略大臣莫洛的调兵将令，命令张建勋率领所部人马移防宝鸡，马一贵部调防杨家岭，王平帆部暂留原地，但要做好准备开拔到陇南。西安的防务嘛，全部归由龚荣誉的中军接管。命令读完，王府臣轻松的一笑说，哈哈，咱们兄弟几个一向情同手足，今日为了防务暂时分开，待北方宁静之后，自当重新调回，再次团聚。来人呐，摆酒与各位兄弟饯行，弟兄们请吧，请入席。我说你们怎么都不动啊？建勋老弟，来来来，请这边坐。好好好，大家请，大家请。张建勋一边搭讪着应付，一边趁着兵士抬桌搬椅上酒上菜的机会，向自己的亲兵头目耳语了几句，然后从容入席，坐下来吃酒。他们都是多年在一起的老兄弟了，从来是猛吃猛喝，不讲规矩的。但是今天这桌酒席却吃得十分冷清尴尬，王府臣心中清楚，也并不见怪。突然龚荣誉神色惊慌地从外边跑进来了，在王府臣耳边低语了几句，王府臣不由勃然变色，站起身来大喝一声，你们几个听着，是谁把兵调进城里来了？为什么事先不和我打个招呼？没人答话，也没人走动，大厅里霎时间静下来了，沉闷的气氛压在众人心头，一个个茫然四顾，表情痴呆，却是不知如何是好。